三个感想，我很赞成九评共产党里面所说的共产党是邪教。我刚才说了，孤有胆也，敢说共产党邪教的人一定是很有胆量的人啊，那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他是一个邪教呢？或者更准确的说，马列才是邪教，共产党是马列在中国的一个邪教政治集团。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从小都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上长大的。用今天时髦在中国大陆的一句话来说，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们在拥护共产党的过去的历史中，在今天反对共产党的行事方向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共产党的狼奶不断地在我们的体内发酵和起作用。要吐掉它，要克制它。怎么来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把一个德国的老人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奉为自己的经典之父，我们把他所说的一切都当作经典，当作真理的化身。我们大错特错了，我们在这个错误的漫长的历史当中，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华儿女，而自觉和不自觉地做成了马列子孙。那么我为什么要说马列是邪教？第一，我想向大家解释的是，今天是在一个大学里面，并且是在美国的一个大学里面，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对十九世纪的欧洲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十七世纪爆发了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爆发了工业革命，十九世纪前后爆发了法国革命和欧洲的许许多多国家的共和革命。这个时候的欧洲是在向哪里走？是怎样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呢？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十九世纪的欧洲正在从政治上从专制走向共和。否则哪来的英经济共和国呢？哪来的法兰西共和国呢？哪来的俄罗斯共和国呢？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历史给我们证明了的。但是我想请问大家，十九世纪的欧洲正在从专制走向民主，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无产阶级专政，一个要抛掉专制走向民主，一个要讲无产阶级专政。1926年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凡是专政都不是好东西，都不是新东西。我们的先贤讲得很对啊。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危险的思想，我老是听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正好我又是一个右派教授的儿子，那我总是被专政的对象。那我就在想了，能够专政别人的人，能够把瓢把子拿在手里给你吃不给你吃，给你穿不给你穿，叫你怎样就能怎样的人，他还是无产阶级吗？掌握了全体社会和整个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财富的那个独裁者，他能够是无产阶级吗？所以我说，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一段历史。可是就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产生的马克思，他要求在专政面前加上一个无产阶级，就把这个专政合理化了。今天我们回头想一想，我们就不谈这100多年的所谓实践了，就光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前进还是倒退？所以说马克思的这个邪教，它在政治上表现了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它和欧洲十九世纪发展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我姑且不论近10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不论是在俄国、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几个地方，他们的倒行逆施、他们的极度专制、他们的鱼肉人民，那就不用再一一介绍了。第二，大家都知道世界走向共和从欧洲开始， 十八九世纪的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要求从专制走向民主，他们在经济上要求从封建经济、封建权力经济、封建行会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它的前提是保护私有制，没有私有制的确立，就不能推翻封建的权力和行会经济。可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说什么？马克思的资本论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鲜血，在他的旗帜上鲜明的写出是消灭私有制，提倡公有制。我请问大家，十九世纪到今天为止的这个人类从封建权力经济里面解放出来，从专制权力经济里面解放出来，而走向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私有化，就是私有制获得权力和自由的过程。可是我们这些尝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老百姓，我们想一想，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所提出的以公有制来推翻所谓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是顺应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吗？还是阻挡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呢？恰恰相反，它是阻挡的吗？共产党今天搞改革开放，搞什么改革开放？他仍然是在用一种权力的手段来搞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不是真的市场经济。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必须要看到，不仅在政治上他是倒退的，在经济上他同样是倒退的。看清楚了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胡锦涛先生最近说，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一向是正确的，经济上只不过是暂时的落后。你看一个马列子孙多么的愚昧和无知。第三，更重要的，在座的都是人，我也是人，我们今天都知道什么叫人权，就是我们做一个人所必须拥有的自身的权利。那么十九世纪的欧洲对人是怎么看的呢？在长期的宗教统治、宗教专制统治、王权统治或封建统治之下，十九世纪欧洲的人民正在从人性的解放走向对人权的追求。我想这是事实吧，任何一个读西方史的人都会有很明白的。所谓人性的解放，所谓人性的追求，就是指个性解放嘛，就是指个人自由嘛。不，马克思说，我们不要人性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我们要的是阶级性。他以阶级性来反斥人性个性的解放和自由。我想告诉大家，我也承认，直到今天为止，我才刚刚弄明白一个道理：所谓阶级性，就是封建制度的根子。没有阶级性，就没有封建制度；有了封建制度，就必然讲阶级性。这一点我下面还会讲到。封建制就靠的是等级形成的，就靠的是阶级形成的。一旦打破了这个阶级，消灭了阶级性，封建制就没有它依赖的社会基础和人文基础了。马克思完全站在欧洲十九世纪发展的反面，企图消灭人性，用阶级性来压迫人性，最后用党性来代替阶级性，都是在消灭个性。我想凡是从中国大陆生活过半个世纪或者几十年的像我这一辈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人性和个性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已经被压迫到扭曲了何等凄惨的地步。第四，在十九世纪欧洲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过程当中，欧洲的整个文化走在一个从封建文化走向自由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大道上。这一点我无需多加说明，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派别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可是马克思主义讲什么呢？讲一元论来反对多元论。所以在所有遵从马克思这个邪教教理的国家和社会里面，是无多元化可言的。列宁那一篇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就说明了连文学也必须做成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我们总结一下，在欧洲从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当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们在政治上用专制来倒退民主，在经济上来公有制来打击私有制，在人性上以阶级性来消灭人性，在文化上以单元化独裁化来消灭多元化，这样的一个主义它还是一个先进的吗？它是十足的十九世纪产生的邪教。今天中国共产党胡锦涛先生在中国大陆还要做什么保持共产党先进性这样一种所谓的教育，我请问你先进在哪里？你的祖宗就是邪的吗？你能先进得起来吗？是不是在我们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邪教的时候，在我们批判共产党是一家邪教政治集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它有两个非常厉害的东西，一个东西，那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邪恶的政治理论链条。什么政治理论链条？那就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过，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暴力革命自古有之，不是马克思发明的。阶级斗争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首先提出来的，不是马克思发明的。可是马克思发明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发明的更危险的一点是用近代的理论科学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三个东西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邪恶的理论链条。既要用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制造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阶级斗争是可以制造的，也就是说我是可以叫他大他就大，叫他小他就小的。真正的原话是列宁说的，用这三个东西的链条来夺取政权，用这三个东西的链条来巩固政权。所以九评里面说得好，这三个东西炼成的这个邪恶的政治链条，就是一句话，用杀人来夺取政权，还有第二句话，用杀人来巩固政权。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理论的根本，我们必须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第二，不要忘记的是，这个号称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政治链条，它是建立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的。我们这一代人都看过一部影片叫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当时怀着多么崇敬的心情去崇敬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俄国的领袖列宁啊，在革命的名义下那是多么的光荣啊。可是在经历了惨淡的数十个春秋之后，我们才发现在革命的名义下撒谎欺骗杀人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干净。革命的名义啊，西方东方自古以来就有名和实之间的区别，在革命的名义下干坏事，在革命的名义下推倒真正的革命阶级成果，在革命的名义下建立反动的政治成果，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的名义下他们做了什么呢？在革命的名义下复辟专制统治，建构党主专制，在革命的名义下实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校正合一式的极端黑暗统治。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是这样用一种反人类的思想、反欧洲进步的思想、反中国近代进步的东西，在中国的大地上，在我们中华民族儿女的大地上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复辟，
实现了现代的党主专制统治，实现了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校正合一的统治，那个被俗化了的欧洲中世纪校正合一统治。
我们明白这些道理非常重要，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中国大陆，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大陆我这一辈人当中和下一辈人当中， 存在着在思想上吐不尽狼奶的一代人，在他们的身上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经，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把它练歪了。我告诉你，经就是坏的，不是共产党把它练歪了。共产党作为一个邪教政治集团，而是忠实的履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邪教要求，才在我们中国造成了这样一个旷古未有的巨大的灾难。我们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再也不会为这个邪教所蛊惑，我们就能从这个邪教的真正的魔爪里把自己首先解放出来，然后才可能谈到我们解放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是我的第三点感想。